今天我们的答问呢，首先呢是由中国同学的提问，有九个问题。第一个是福州某县每年十月份都做木莲尊者生日。第一呢，佛教徒参加如法吗？第二个是这样做能保平安吗？木莲是世尊的大弟子，纪念木建莲呢，跟纪念我们祖师大德性质相同，就是我们智者大师的生日，莲池大师的生日，印光大师的生日，佛教徒可以，向祖师大德们呢学习。尤其是目犍连是佛门的有名的孝子，跟地藏菩萨的关系很深，那么地藏菩萨跟阿弥陀佛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是可以参加的。那么至于能不能保平安呢，在自己的心地诸位要晓得，我们的心平等就能保平安，心不平哪来的平安呢？所以远离贪嗔痴慢就保平安，这个贪嗔痴慢都叫我们心浮气躁，所以是这个动乱不安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远离贪嗔痴慢真正的能够学习戒定慧三学，就决定得平安。第二个问题，这个佛法是无神论，为何《华严演义》提到每个人身边呢有两个神，一个是同生，一个是同名，这个神是指什么？这个有神论无神论是近代人提出来的这个佛法里面没有谈这个问题。那么有些学者们研究经典，认为佛教是无神论。那么这个神呢，就是宇宙主宰的一个神佛教里面真的是没有这个我们要懂。像其他宗教里面说那个主宰的神呢，他确实是主宰人的一切他叫你生你就生，叫你死你就死，叫你享福你就有福，叫你受罪你就要受罪。在佛法里头没有说法佛法里面的神就跟我们这个世间的官府一样的你是这个官府里面纵然是帝王是总统，他也不能随便杀人这个人没有罪也不可以随便杀他他犯了罪了他就执行，那可见的那个生死不是他主宰的，是你自己的造作的你自己造作很严重的过失，那没有办法嘛，按照法律要判死刑嘛他就执行 啊，他没有能力随便杀人，也没有能力随便给你享福，给你受罪，没这个权利。啊，就是佛门里面呢，没有主宰的神。啊，什么人主宰自己命运呢？自己主宰。啊，所以佛法是讲自己主宰。哎，你看这个六道里面，你行善，心善行善，你一定生三善道。啊，那么你的心行不善呢？这叫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都是自己业力牵引着你走的。啊，这个业力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啊，所以神不能干预。啊，佛法讲无神论是这个意思。那么至于佛经上讲的，我们每个人生呢，都有两个神是跟着我们的。啊，这个是华严讲的身众神。啊，每个人都有，一个叫同名，跟我们名字相同。啊，一个叫同生，啊，我们生他就生，啊，我们灭的时候他也灭。啊，那么这两个神呢？我们起心动念，所有一切造作，他都知道。啊，所以你了解之后啊，不能说是我做事情可以瞒着人，没有人知道。我们谚语常讲啊，瞒不住啊，天地鬼神知道啊。啊，这个鬼神多半只知这两个神，啊，他知道。就是天知地知，啊，这个同生同名两个神，他一定知道。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啊，这是事实真相，我们起心动念呢，自然就谨慎，啊，就会小心谨慎，啊，不敢做不善的事情，啊，这个对自己。肯定有好处，啊，所以这个神从哪里来的呢？还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你到前面来做，啊，那个自己变现，哎，不是哪个人派来的，不是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在地方寺院新建大雄宝殿。遇到障碍重重，请问这是共业，应该如何消除共业？这个建寺庙，这国家有政策啊。那么佛教佛弟子，就是教我们这些学生。一定要遵守国家的政策，这个很重要。国家政策要把佛教灭掉，也要服从，人们不能反抗。啊，你看，在中国过去历史上，三无灭佛，啊，出家在家的这个佛弟子没有抗议的，啊，这是给全世界人。一个讯息，佛教徒最安分守己，佛教徒最守规矩。啊，如果人懂得这个道理了，每一个政府他都欢迎佛教，你这个条灭了，别的地方就兴起了。啊，肯定，所以三无灭佛时间都不长啊，大概就两三年了。后面这个皇帝一看到佛教徒这么好，所以就极力护持。这个佛法马上就兴旺起来，啊！如果佛教徒其实反抗了，那给人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啊！这佛教徒不守规矩，啊！佛教徒是迷信，那这个政府就有理由啊，来反对你，不支持你，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啊！所以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当然重要，形式随缘。只要我们佛教徒做得好，啊，能够给社会 带来安定和平，我相信任何一个政府都会拥护啊。那么今天中国佛教这么衰，可不能怪政府啊，不能怪社会大众，怪我们自己佛教徒做得不好啊。你比如我们常常这自己反省啊，啊，出家的佛教徒啊，沙弥律仪没做到，在家佛教徒十善业道没做到啊，那就是我们对不起佛陀啊，我们对不起祖师大德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啊，所以我们也用了很长的时间，很深入的思考啊，那是我们的这个伦理道德的基础丢掉了啊。为什么过去历代啊，他们都做得那么好啊，连帝王都皈依，中国历代帝王很少没有受皈依的啊，出家的这些高僧大德了都拜为过师啊，朝朝代代都有啊，哪个皇帝没有过师呢啊，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从前做得好啊，现在我们做得不好啊。佛教之衰，诸位也是看看印光大师文钞你就明白了啊。印光大师对于顺治皇帝把佛门的这个制度啊废除，他批评很多啊。啊，从前这个出家人呢，在中国明朝以前呢，出家人要考试，不是随便可以出家了啊，而且考试非常严格啊。为什么呢？出家，你看经上讲的天人师，就是说你有没有资格做天人师，如果没有资格不能出家啊，因为你出家皇上就喊你老师，你想想看你能不能做皇帝的老师啊，你能不能代替皇帝教化一切众生。所以他考试当然要严啊，考试那个及格证书是皇上发的，亲自发给你啊，这个证书叫度牒啊，你拿到这个度牒，你到哪个寺庙找哪个和尚给你剃度，皇上不管你，那就承认你有这个条件啊。所以很严格啊，在普通的学问要跟进士相等啊，然后还加上佛学，所以他在社会上地位很高啊。你这个一般是大官贵人见到你不能不尊敬，为什么呢？你的德行你的学问超过他啊，所以无形当中啊，用现在的话说，这个出家人是所有各级的这个官员的顾问的，他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了，他就跑到山上来向你请教，你就有能力指导他啊。那么这个制度啊，顺治把它废除掉了。我们晓得顺治皇帝出家了，大概他也没办法去参加考试，是啊，他要是不废除他出不了家，这一点私心啊，他把他废除了啊。所以这个废除掉之后啊，这个出家素质就不起了，这到现在就一落千丈啊。现在出家没条件，你是怎么行的？所以比不上基督教啊，基督教天主教没法子跟他相比啊。就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神父最低限度是高中毕业啊，高中毕业了要念神学院啊，神学院毕业出来之后才能够担任这个神职人员啊。那么再高一等是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 再去念他们的神学院。我过去在神学院教过书，我对他们很了解，我很佩服他们。他们的这个制度素质确实比佛教好，比佛教高。这个我们决定不能够由他是不同的宗教吧，就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这是错误的。人家好的地方啊，我们要赞叹，要学习。那么这个佛门里面遇到障碍，求佛菩萨加持，这个就是正确的。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真正如理如法的修行，才会有感应。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奶奶生前对人不好，但过世时没有生病，也很安详，请问呢，他老人家不学佛，又为人不善，这样好的瑞相是否能去善道？不一定，不一定去善道，但是可以肯定他不受苦，就是在卧道里头也不受苦，这个是可以能够肯定的。他这一生没修的善，过去生中修的大善，他有余善，道理在此地。否则的话的时候，他不可能呢，他走得那么安详。这是都是有善根，如果这一生能修善的话，那就更殊胜，更好了。下面第五个问题，就是家中长辈过世，晚辈子女因故没有在身边，是否不孝？现在讲这个词很难，在这个时代看孝子不容易啊，太难了。这个孝啊，不一定是长辈过世啊不能参加了，长辈没过世的时候你孝不孝顺？你要不孝顺的时候还在乎这一点吗？最重要的，长辈在世要懂得尽孝啊，在他过世的时候，这是看时间因缘，总要是尽可能的抽出时间呢去照顾，如果实在没法再离开，你的工作繁忙有其他的原因，可以，这是你有确确实实你有理由，或者是你家里面兄弟姐妹多，确实有人能够照顾，那么你用你尽孝方法很多，最殊胜的方法法布施，法布施里面是印经，就是现在我们做这个光碟，录像带，这些都是属于法布施，如果自己有力量，请法师讲经，这个功德专门用来超度，好，太殊胜了，请不到法师，如果你有能力，用这个光碟录像带了，讲经的录像带，在电视台买一个时间，播一部经，经的长短看你自己的力量，有这个能力长一点可以播一两个月， 没有这个力量，播个三四天都可以。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那这是真正尽孝啊，啊，所以方法了很多啊，不在乎这种形式。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弟子的儿子从小沉迷打游戏机、赌博等不良爱好，使家人很烦恼，请问师父，弟子应该怎么做才使儿子迷途知返？你带他到庐江汤池啊文化教育中心去学两三个星期就不一样啊。这个是现在有很好的这个机会，你要让他接受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第七个问题，是因当地道场不愿意做三时熄灭，请问居士个人在家中播放三时熄灭光碟，随着做佛事，这样如法吗？行啊，这个佛法里常讲诚则灵啊，你自己有个真诚的心啊，就会有感应啊，你把功德回向啊给某一个人，他真的会得好处。底下一个问题是，家母平常学佛精进，但如因农忙而无暇顾及做早晚课啊，即念佛时即会梦中遇到有人掐他脖子，要求母亲跟他一起走，请问呢，这是护法神慈悲示现，还是冤亲债主了找麻烦，或是另有原因，应如何化解？大概不是护法神啊，护法神你不用功他就走了啊，他不会掐你脖子啊，你这个多半都是冤亲债主啊，这个冤亲债主是善意还是恶意呢？很难讲啊，你要自己细心观察啊，去揣摩啊，或者他用这个方法来警惕你，让你功课不至于间断啊。在很忙的时候，早晚课可以用深念法啊，在最忙的时候，那么这个忙的时期过去了，赶快就恢复，不能够懈怠，不能够偷懒，啊，这个是可以的，可以这样做法的，啊。第九个问题是，诵《地藏经》时，看到许多无形众生在身旁，诵经完后就会向我们索取事物，但是我们施舍后呢，众生仍不愿意离去，请问这种情形呢，应该如何应对为妥？那么这些事情我们知道确实是常有啊，证明鬼神是真的有啊，不是假的啊，啊，它真的存在呀 啊。那么他找你失事之后还找你不肯离去呀、啊，大概你失事的太少，他还没吃饱啊。啊，如果他满足了，他就会离开啊。另外一个呢，就事实的时候不如法啊，不如法时他得不到，你虽然事实他并没有真正得到啊，所以这个要懂 你这个做这个做这些佛事，专门超度鬼神的，所供养的食品啊，都要打开。啊，你像罐头的时候，你不打开，它吃不到。啊，所以你一定要打开。啊，而且用纸包的时候，都要把它打开。这个是一定的道理。你请客的时候，总不能把所有吃的东西都包装得很好，是吧？我们对待鬼神跟对待客人也没有两样啊。啊，所以一定要打开，啊，这样才如法，否则的话不如法。啊，要诚心诚意，啊，去供养他。那么一切能够如理如法，这鬼神不会找麻烦。啊，找麻烦的时候，总是有原因的。啊，自己要认真检讨，啊，有哪些地方不如法，啊，好好的来改进。啊，对鬼神最重要的，跟对人一样。要真诚恭敬，啊，要尊重他们。下面是香港同修的提问，啊，有四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弟子前期留下泰国一个佛子，啊，叫鬼才，请问呢，应如何处理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啊，留下泰国一个鬼仔，这是怎么回事情？他怎么留下来的？啊，是前妻留下来的啊。那个如果是真的，好像是附身的，跟着人这个附体的，那都是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如果是前妻他的关系，那他应该跟着走啊，跟着他走。他要不走还留在你家的话，那可能是与你们家里有关系啊，这个要谈条件啊，要超度他啊。通常呢就给他商量，你要问他他叫什么名字啊，过去啊，他生在人间，他是哪里人？什么原因找到人来？都可以问清楚，啊，然后说需要怎样超度他，他会说，啊，或者诵经，或者是拜忏，或者是念佛，啊，给他超度，专门为他做的，啊，那么他会离开，啊，他是。这个得到超度的时候，他也会感激啊，他会离开。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问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与当时的菩萨阿罗汉身份铺露了啊还不走？他是修正而成就的。如果你今天修正啊，那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能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放下了，你就证得阿罗汉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啊。什么时候走那是随你意啊，你想走真走得了，你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所以这个情形不一样啊。如果现在要是说这个硬化再来的身份一般不暴露啊，为什么呢？暴露之后啊麻烦就来了，哪个人不来拜你 啊你还能修行吗？啊，原因在这个地方啊。啊，还有呢，避免冒充的啊，这个冒充佛菩萨的人很多啊，啊，给人说我是什么佛再来，什么菩萨再来的，目的在哪里呢？是叫你来拜，叫你来送供养啊，他造罪业，他敛财啊， 一般人迷信的，个个都愿意去拜他，啊，都去供养他们，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佛这个制度一立定的时候，就不能冒充，啊，你暴露身份，你就得走，你要不走，你就是假的，你就不是真的，啊，这个对正法的维护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啊。如果佛没有这个这么一个措施的话，啊，妖魔鬼怪都来冒充是佛菩萨，整个佛法就乱掉了，众生想学佛学不到了，那才真叫苦死，啊，所以有这么一个规定，啊，你真的是菩萨再来的，啊，就是人家晓得了，他也决定不承认。印光大师，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啊，他老人家在往生的前，好像前四年，啊，身份暴露了，啊，但是没有人知道，啊，只有一个念初中的一个女孩子，啊，她怎么知道呢？他梦到观世音菩萨托梦，说大势至菩萨在这个地方，你们跟他有缘，一定要去拜他。他说我又不认识大势至菩萨，他就告诉他印光大师就是。所以以后他们全家人到印光法师去拜他，啊，就说出这个梦，印光法师把他狠骂一顿，决定不能说，啊，你要说的时候，以后你就不要再见我。所以一直到印光法师走了往生了才把他说出来，这是正确的，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给他讲，好像他住世的时候只有很短的两三年他就会走了，啊，果然没错，两三年他真的走了，这个不是假的，啊，是我们知道啊，啊，这个印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那我们细心去观察印光大师一生他的行持，哎，跟大势至圆通章上讲的很像，啊，你越学越去思维越像，真的像大势至菩萨。所以这是身份暴露还要炫耀，那就决定是妖魔歪道，决定不是真的，嗯。底下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寺、精舍、庵堂、莲舍等名词有何区别？有区别啊，这个是很普通的佛学常识啊，这个里面需要跟大家解释的呢，我只解释一个，啊，其余的都不必解释了。寺，啊，寺这个名称呢，是中国从汉朝这个国家的办公的处所，啊，名称叫寺。那么寺什么意思呢？寺是永远存在，就是这个机构设立不会撤销，代代相传，啊，跟我们子嗣这个寺的意思一样，代代相传，啊，为什么人管呢？直接归皇帝管，啊，所以皇帝底下的他有九个机构，九寺，寺的长官叫卿，啊，那么给皇帝当家的是宰相，啊，宰相就好像是总管一样，啊，真正是管理全国的行政，啊，管理行政，那么他底下也有机构，啊， 他的结果成布啊，你看他从前讲礼布、工布啊、兵布啊、成布啊，那个礼部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育部，他管教育。啊，工部的时候，你想他管工商、工商业，啊，兵部就是现在的国防部，是啊，所以他成部。啊，那部的长官成尚书，啊，那个次长呢，成为侍郎，啊，侍郎呢是次长，就是副部长。啊，现在叫副部长，啊，从现在叫部长，从前叫尚书，啊，所以他直接跟归皇帝管的呢，这个就称嗣，啊，嗣的长官称亲，所以九卿啊，三公九卿，这三公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皇上的顾问，啊，那是德高众望啊，皇上有困难的事情找他们来商量。啊，所以他们位地位啊很高，但是不管事情，他们没有什么职权的。啊，三国九卿是管事的。啊，所以这是诸位现在如果到这个北京故宫去参观，故宫里面你就看到九个四对。啊，我们佛法里面常常讲到鸿胪寺，啊，鸿胪寺是管外交的。所以从前外交是皇上管，啊，不归宰相，啊，鸿胪寺卿就是现在的外交部长，啊，因为佛法是从外国来的，啊，所以最初来的时候是鸿胪寺接待，啊，那么以后，啊，佛在中国呢，也就正式成立了一个机构，也称寺，啊，你就晓得那个佛的寺管什么呢？管佛陀教育，啊，所以在中国这个教育呢，就变成两个机构了，皇上管的是佛寺，宰相管的是礼部，啊，那当然皇上比较吃香嘛，所以这个寺就遍满天下了，啊，到处都有了，啊，这是这个就是。佛教教育比这个国家正统教育还要普及啊，道理呢在此地啊，所以寺不是庙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庙是供养鬼神的啊，皇帝家里面祖宗称为庙啊，这太庙。百姓家里面供养祖先称祠堂，所以祠堂跟庙是一个意思啊，跟一个意思，所以庙是供鬼神的啊，可以说是宗教啊，但是寺不是啊，寺是教育啊，这个要辨别清楚啊。可是现在呢，现在这个寺真的也变成宗教了，为什么？它里面没有佛陀教育啊，原本是佛陀教育，天天上课，讲经是上课啊，啊，天天上课，而且还分很多讲堂，那每个人喜欢不一样，有人喜欢听这个经，有人喜欢听那个，啊，所以寺院里面呢，就叫分座讲经，啊，就首座和尚可以有好多个，啊，分座。就等于说一个学校里面呢有很多教授，有很多教师啊，喜欢学哪一门都可以到里面去修学啊，这是中国从前的寺院丛林啊，现在变质了啊，以前没有超度佛寺啊，没有这些东西。最后一个问题说，此次在巴黎办的活动大家都很赞叹，但是也有人以为这些工作属攀援外道的做法，敬请开始。这个事情就是见仁见智啊， 个人不一样。今天做什么样的好事，都有人来找麻烦，啊，都有人来挑剔，啊，那我们要问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啊，那么我们佛教要不要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啊做到普及，能够让大家呢肯定，需不需要？如果不需要，巴黎这个事情他讲就对了；如果需要的话呢，那巴黎这个事情就做对了，没有错。啊，佛教这个宗教啊，不但是在国内啊受很多限制，人家批评的都是迷信啊。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到今年呢是60年啊，60年当中呢从来没有碰过宗教。今年是第一次用宗教啊做活动的主题，太难得了啊！这个不但肯定啊人民需要宗教啊，世界需要宗教，他就肯定这两句话啊。那我们说不应该做这个，就是说人民不需要宗教，社会也不需要宗教，那我们到巴黎去做就做错了。你们想想需不需要？啊，现在真正了解宗教的人确实不多，包括联合国。啊，所以联合国有这样一个举动，啊，那正好，我们让联合国认识会认识宗教，啊，我们才参与这个活动啊，啊，难得的，他用的这个题目是庆祝释迦牟尼佛2550年的圣诞。这是个大的节日啊，50年算一次，啊，2550年，那下一次再就是，再就是3000年，啊，至少是，2600年，啊，算50年是一个大节日，那也就是50年一次啊。啊，那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啊，欢迎全世界任何宗教都参加，啊，所以这次有10几个宗教参加，啊，联合国第一次做，3天的会议下来之后，联合国的秘书长非常欢喜。啊，许多大国的大使啊，他们也正好碰到开会的会期不能来参加，但是派他们的副大使派他们的秘书来参与，看了之后回去报告啊，他们跟我们的反映是这一次联合国的活动是非常的稀有，非常的难得啊，为什么呢？和平啊，那我们就想到了，大概联合国平常开会都是吵吵闹闹，我们真的没有意见的，没有任何人提出什么反对意见闹事的，没有啊，所以联合国很欢喜啊，而且跟我说，他说法师，以后要做这种活动啊，我们联合国全力支持。啊，大概过去不敢碰啊，可能也就是误会，宗教跟宗教之中啊一定会有冲突 啊，那冲突当然他们不愿意见到，没有想到这十几个宗教在一块这么样和睦啊，这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看到这个现象啊非常欢喜啊，啊，所以世界和平要化解冲突啊，达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从哪里下手？从团结宗教下手啊，这是我去年跟马来西亚啊前首相啊马哈蒂谈的啊，这个人也是世界闻名的啊，非常稀有的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在位也22年，不是，这是个长命的，这世界上领导这个国家的做22年的很少，没听说过，他做22年首相啊，他们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啊，国王不管事，跟英国一样，跟日本一样啊，国王不管事，真正管理国家的是首相啊，是要总理首相啊。他问我这个化解冲突啊，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那从哪里下手啊？我当时就告诉他啊，我说只要把4桩事情做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说哪四样？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第二个是派系跟派系，第三个是族群跟族群，第四个是宗教跟宗教，都能够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问题不就解决了？可是这4桩事情啊，都很棘手啊，没有法子啊！啊，虽然4桩事情都很棘手，但是从宗教呢比较容易。如果宗教真的能团结起来，宗教会影响政治，会影响派系，影响族群，从这下手容易，能做得到啊。马哈蒂对我这个说法了同意啊，他很欢喜啊，所以去年年底他在马来西亚召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要我去参加啊，那个会议是4天啊，承蒙他对我非常礼遇啊，我也很感谢他啊。就宗教团结真的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啊，那么我们过去在新加坡啊，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这一次到联合国，我也邀请他们啊，开幕之前呢上台10个宗教手牵手一排为世界和平做祈祷啊，这个让大家看到确实很震撼啊，这个不同的宗教怎么会手拉手啊，所以这是一桩好事情啊，这是为世界和平，绝对不是叛民。如果要是叛民，四弘誓愿头一条要把它删掉啊，头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哎，那你就要把这条删掉啊，哎，不要度众生的，自顾自己好了，哎，顾什么众生啊？如果你要顾到众生啊，因为众生这么苦，佛法帮助人利苦得乐，你说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啊？那么由此可知，众生这么苦啊，有义务要帮助他，你要不帮助他，你慈悲何在呀？啊，基督教天主教你爱心何在呀？啊，所以障碍这个是外道啊，赞成这个这是佛道，这是宗教啊，任何宗教他都赞成 我们这次活动，所有参加的宗教，不同的宗教都受到感动，而且都非常认真的来说，啊，我们从此之后啊，更要团结了，更要把世界和平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啊，要承担起来，啊，很难得了，我们听了都受感动。啊，那么我在大会里面还提出了，啊，真正要世界宗教的团结，团结成一家人，啊，所以我希望联合国，啊，能够办一所世界宗教大学，啊，每一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啊，有十几个宗教就十几个学院。将来我们都是同学，不管哪个宗教都是同学，只是我们念的院系不相同。啊，所以不但呢要学好自己的这个经教，也要学习别人的宗教。啊，我们当中这个矛盾才能够化解，啊，对立才能化解，啊，真正走向和平，走向的安定。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啊，其他的一些国家，啊，都有兴趣的时候都能够办宗教大学。啊，每一个国家呢，像中国，啊，中国的宗教大学，啊，我们这次遇到泰国大师，天天在一块，啊，泰国是佛教国家，啊，泰国可以搞一个宗教大学，啊，联合国搞全世界的，啊，每一个地方可以搞国家的，啊，这个好，啊，所有这个自己国家所有宗教徒，等于说一个训练中心，啊，都是从这毕业出来的，基本的理念都相同，啊，这个才能真正达到团结，才能达到，互相尊重，啊，互相礼敬，互助合作。下面是网络同学的提问，哦，这有十几个问题。如果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幻象，都是不实，那么佛菩萨又为什么要到娑婆来救度我们这些本来不实的众生？没错，你这个问题啊，这个《金刚经》上有答复啊，多多的念念的，你就明白了。啊，《金刚经》上，释迦牟尼佛否定他没有度众生，啊，受众生的度者，啊，天天度众生呢，并没有真正众生的度。这个理很深，啊，事也很复杂，啊，你可以慢慢的去思维，去想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想通了，你的境界就会向上提升大幅度了，啊。第二个问题，真心切愿的求生西方。一部《无量咒》受经呢，都嫌夹杂，最后啊，是不是连这一句佛号也是多余的？这一句佛号要到极乐世界，你才真正能求。不到极乐世界，这一句佛号要放下了，那你就永远搞六道轮回。啊，这个道理要懂。经典作用在哪里呢？ 作用在破迷开悟。我们今天念这句佛号，我们的信心不肯起，还有疑惑啊，所以经典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如果你有真信切愿啊，那就可以不要经典啊，一句佛号就成功。如果你还有怀疑，你一定要读经啊。那我要问你要不要读经？你肯定要读经。为什么呢？因为你提出问题来问我，我就知道你信心信愿不肯信，所以你一定要读经啊！你不读经啊，你那句佛号念不好啊！真正这句佛号念好了，你不会到这来提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居士怎么做三时心念法事才算如法？书文上说的法主，和尚啊写净空法师行吗？确实，现在地区有不少啊，这个做三时心念的这个法主都是写了我的名字啊。换句话，都上在我这个账上，那么一定要做的如理如法，啊，不如法不行，啊，要做的如法，啊，用真诚心去做，啊，就会有感应。嗯，这个前面有人问过吗？如果实在没有法师的话。一个人在家里播放这个录像带的话也行，跟着录像带一起做啊。那么做这个呢，当然都是超度啊，家亲眷属啊，一定是有这些事情，否则的话你不会用这种方法啊。但是只要真诚呢，会有效啊。如果这个地方有法师啊，有大德，一定礼请啊，在这个寺院庵堂里面做，那是最如法的。不但度自己家亲眷属，也度很多啊无形的众生。嗯，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几个月前。学习啊，强牛老居士推荐的呼吸念佛，觉得有一定收效，但不少人认为这个方法有问题，说呼吸念佛了，培养的是摩那什念佛，并不是出于至心。虽然摩那什念佛的心中还是妄念纷飞，起不到效果，请问呼吸念佛这个方法能不能用？念佛时妄念不断，是否妨碍效果？这个念佛时妄念不断，初学的人都有这个现象啊，不可能一学的时候你妄念就没有了，不可能啊！你看祖师大德还告诉我们啊，真正在从前这个寺院里面修行啊，净土寺院里面修行啊，念三年佛啊，你像这个印光大师灵岩山的道场啊，这是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净宗道场啊，念三年，就是一支香啊，还会起三五个妄念啊。那一支香是多少时间呢？我们寺院里面烧的香有长香，有一般的香，长香是一个半小时，一般的香是一个小时 啊，那换句话说，就算长相嘛，一个半小时的，还有三五个往内，功夫不错了。啊，哪有的时候一念的时候，就开始念的时候，妄念就没有了，不可能的事情。啊，怎么样对付妄念呢？妄念起来不要去理会它，你去理会它，妄念不就又多了个妄念吗？那就增长妄念嘛，根本不去管它，把整个精神集中在佛号上，啊，这样的妄念慢慢就少了，啊。念到真正一个妄念不生的，二三十年的功夫未必都能做得到。所以要的是功夫深呐，啊，不能着急呀，啊，这个事情急不得的，啊，妄念是我们也养成习惯了，啊，无世界来养成习惯，对，它自然就生起来，啊，你压都压不住。所以一定要知道长时间的熏修，啊，慢慢的减少，这就好了。如果你能够检点，哎，我今年的妄念比去年少，这就有进步了。啊，如果想到今年跟去年差不多，甚至今年妄念比去年还多，那你就不行，你就退步了。啊，你要这样去想就对了。啊，至于用什么方法也不一定，个人根性呢不相同，啊，呼吸念佛，念佛呢也不是强留居士发明的，啊，自古以来就有，啊，这个跟那个素习观的时候连在一起，啊，哪一种方法对自己真正有效果，就是让自己妄念少，啊，佛号能不间断，那就好。第五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念佛时应当心中想着佛，如大势至菩萨说的，啊，怀着一种如子一母的思念心去念佛，方有效果。如果不意念呢，执念佛号啊，或是心念耳闻，只能作为除妄念入定的一种方法。请问这种说法对吗？这个现在说法很多啊，所以学佛学道，或者是古时候啊人求学，最重要的在师承啊，师承是跟一个老师学，你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容易成就。现在师承没有了啊，所以你学佛呢，你会听到许许多多的音声啊，音声纵然是都是正确的，佛家讲嘛，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正法啊，无量法门啊，四弘誓愿里面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为什么要学呢？众生有无量的根性，你没有无量的法门，你就度不了无量的众生啊。可是你一定要晓得，你必须先成就自己才能学无量法门，你自己没有成就啊，你没有资格学无量法门啊。要一开头就学无量法门呢，肯定不能成就啊，你的心是乱的啊，你的思想是乱的啊，你不能成就啊。佛法它终极的目标是戒定慧啊，戒就是规矩， 要遵守规矩。啊，目的呢是要得定。啊，我们念佛也不例外。念佛三昧就是定。啊，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就是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啊，智慧就开了。啊，这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所以从前人学佛了一个老师，不是到处跑庙啊，到处跑庙你心就跑乱了啊，那你听会听到很多声音啊，你就没有法子了啊，你跟一个老师跟一个人学啊，你就会有成就啊。那么我学佛实在讲呢，就占了这一点便宜啊，没有到处乱学啊，老师不准啊，我学这学，方东梅先生一个人啊，他不让我听别人讲课，也不让我接触啊别的学生。他每个星期天在家里替我上课，学生只有我一个啊，这个就是古时候人讲的师承啊。啊，入佛门之后头一个就是张家大师，我跟他三年啊，接受一个人指导，三年之后他老人家往生了。过了一年我才找到第二个老师啊，李老师。李老师我跟他深啊，一个老师啊，进门的时候就叫我啊，谈条件啊，你要到我这儿来学习啊，要来拜师啊，这是可以，有三个条件，三个条件你能接受，他说我收你做学生啊，你不能接受呢，那你另请高明，你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三个条件，第一个啊，你从拜师这一天开始只能听我一个人讲解啊，一个人教你啊，任何在家出家的大德你都不能够亲近啊，你都不能够去听，这头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呢，因为我过去跟方先生学的哲学，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对那个我不承认，通通作废啊，你到这儿来从头学起。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从今天起你看书，不管看什么书啊，世间的书佛书，没有经过我同意啊，不准看啊，你看的东西都要得我同意，念佛经都是这样子。对，你就想想看这三个条件能不能接受。我们出天了之后啊，哎，从来没有遇到啊这个老师这么跋扈啊，好像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的啊。那可是我们也知道李老师是个真正的善知识啊，很不容易遇到的啊，所以想了一下呢，还是答应啊。那么这么我们正式拜了老师啊，遵守这三个三条。三个月之后我们就晓得产生效果啊，为什么呢？眼不能乱看，耳也不能乱听啊，一切听老师指导。三个月之后啊，烦恼就是妄念呢显著减少了啊， 这个减少之后，智慧就开了。啊，智慧怎么开？从前听东西听得不很清楚，现在会听得很清楚。啊，从前领悟不到的，现在听的时候能够悟出一些东西。啊，以后到半年的时候就更显著，才知道老师这个方法告诉你。啊，他先把那些读顺。啊，你像现在的时候，这个机会很难得了，你尽听这个人，你听那个人，听一团糟，到底哪个是对的？啊，你要去问问都对。啊，在对你来学习说都不对。那为什么呢？你同时走好多路啊，所以一个老师教是一条路啊，两个老师两条路啊，两条路你走走啊，三个老师三岔路口，四个老师十字街头，你要搞个十几个老师你怎么办呢？你怎么会成就呢？啊，所以古人呢，这个老师教学生，对学生要负责任的啊，他一定帮助你把你带出来，就从迷惑颠倒带到这个觉悟啊，破迷开悟 啊。可是你要是有怀疑啊，对老师有怀疑，那就没办法，一点办法。啊，所以非常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今天教学到哪里找这个学生呢？找不到啊，现在没有了。像我们这样乖的学生，老师怎么教就怎么服从，百分之百的服从，一个都找不到了啊。那么我遵守老师这个三个约定，十年跟扎下去了，才有这么一点小成就啊，所以非常不容易。啊，那么这就是啊，除妄念啊，老师教我们放下、看破啊，看破、放下啊。那李老师教我们这个方法，真的是教我们放下。啊，放下了，看破是智慧呀！啊，帮助你看破，啊，看破之后又帮助你更深一层放下。所以以后我们明白了，原来成佛之道啊，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到最后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也放下了，他就圆满。啊，所以我们现在懂得了，开头一定要放下了执着啊，对事处世间一切法的执着，真放下了就真阿罗汉果了啊，再把分别放下了，那你就真菩萨果位了，最后再把妄想放下，你就成佛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佛学院啊，佛学院我也教过，时间不长啊，教过很短的一个时间啊，以后怎么样呢？不敢教了，良心这辈子受不了啊。为什么呢？佛学院的课程很多，老师太多啊，把学生都教糊涂了所以这是罪过，这个是不敢的。所以从前方老师讲的误人子弟呀，啊，那我们向佛学院建议啊，希望学生呢都能够专学一门。哎，佛学院不答应，他说这样呢就不像佛学院了。啊，佛学院一定要像学校，要派很多课程啊，每天派很多课程啊，这个请很多老师。啊，所以我教了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不敢教了。啊，不忍心教下去。啊，所以我们自己是受一个老师教的，知道呢一个老师的好处。啊，那多几个老师 讲的真的都不一样，所以学生学了之后不知道听哪一个人好。所以佛学院毕业出来之后，学了一点佛法的皮毛常识，你的教义的时候什么都不懂。那么一般佛学院大致上都是如此。所以这个中国古老的教学，它有一套道理。比这个西洋科学的方法呢，我觉得更科学，更有道理。就是一门深入。所以我们这一次从巴黎会议结束之后，我就访问英国，接受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的邀请，给他们上了两堂课，他们的汉学系，这个对象是他们的教授研究生。回来之后，我有很深的感触。那么汉学这个程度啊，要跟从前比呢，差距很大。那原因在哪里呢？中国汉学的老师没有了，那外国人到哪去？中国大师没有了，所以这很值得忧虑。中国传统的学术，儒释道三家，现在儒释道三家都没有大师，他的水平当然下降了，所以我们就非常忧虑。我们汤池这个事情做成功了，效果我们看出来了，所以我们决定把汤池交给国家，无条件的奉献给国家，我们不做了，让他们接着去做。这个汤池这个事情也是世界都知道，联合国一宣布世界都知道。那么我们着急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培养儒释道三家的老师，时间最少要10年，十年呢专攻一部经，他有方向有目标，他一条路，十年呢他心就定了，专攻一部他有成就。你要学好多门不能成就，那我们希望能有50个人在一块学习10年，每一个人呢专攻一部经，这一部经就是儒释道都可以选，道家可以选老子，可以选庄子，10年专攻，儒家可以学论语，可以学孟子，也是10年，只学一样，不能学第二。那么佛教经典也是如一佛如是，10年专学一部经，有很多人要来报名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的教学很特殊啊，你要有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还要有德行。德行的基础呢，我们要求一定要落实《弟子规》，《弟子规》儒家的。要落实感应篇，感应篇是道家的，要落实十善业道是佛家的，儒释道三个根，你没有这三个根呢，你学什么都学不成，人没有道德怎么行？所以伦理道德是根，是基础，你要100%的落实。如果出家人呢，至少还要落实沙弥律仪，这是我们学欧耶大师 一生遵守三昧律啊。那么你要有这个根，有这个根之后，儒释道选一部，专攻一部啊，十年下来啊，这怎么个教法呢？你自己要有基础啊。我们的采取的佛门是大藏经啊，儒跟道呢都在四库全书里头啊，你从四库里面去选啊，选了之后啊，我过去教学不是我讲给你听啊，不是我讲给你听，不是的，教学我教你学啊，是你学啊，我以前教过啊，我的学生也很喜欢我啊，但是什么学生非常辛苦啊，一个星期是四个小时课啊，我在李老师那个研究班里面，我教金刚经啊，教过一年啊，教学的方法啊，那个时候是有两个学生啊发心的学金刚经，说好啊，学生很多，别的是旁听，这两个是真正学我这门东西啊。我上课的时候把经文从哪里起到哪里我指给他，然后提供的你要去参考哪些东西啊。那我交代完了之后我的课就没有了，下一堂上课的时候呢，一堂课50分钟啊，两个学生抽签啊，抽到的时候就上台来讲啊，你讲我听啊，50分钟啊，你讲40分钟，最后10分钟我做讲品，我是这个教法。所以学生很苦，他们告诉我这4个钟点的课啊，足足要准备2个整天，很苦，但是怎么样，很有受用啊。他要查很多资料，他要写笔记，他要上台讲给大家听。我是坐在最后一排，为什么最后一排？你的声音要我听得见才行，那听不见的时候你的音量不够啊。所以我是这种教学法了啊。那我将来带着50学生也是这个教学法了。你们50个人，每一个人现在每一个人至少1个星期要做一次报告，2个小时啊。我天天要听啊，2个小时你讲给我听啊。我最后的时候会2个小时大概90分钟这样子啊，你要讲70分钟，留下20分钟，10分钟同学们批评，10分钟我做总结论，我是这个想法啊。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没有法子参加这个班的啊。这个班不是像我天天讲经你听经，不是这样的啊。啊，如果说是文言文没有句逗的，四库全书没有句逗，你连句子都圈不下来，你怎么能学习啊？你就没法子学习啊。所以这个不是普通班的，这真正是研究班的啊。那么这种教学法告诉诸位，在从前的大学就是教学法啊。从前大学教授啊，没有上台讲给你听的，没有啊，都是指点完了之后，下一个重点你讲给老师听啊，这叫教学。我教你怎么学啊，不是我讲你听的，哪有这种道理啊？啊，我讲你听是教小学生的，那哪里是教大学生的？这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啊，那么十年你自己专攻一样东西，你至少参考几十种资料啊，你才会真有成就啊。你那一门东西像是世界冠军的，那真有成就啊，啊，那才叫大师啊。啊，所以我不敢讲教，我叫供养，我愿意供养50位大师，啊，我们儒释道的大师，我愿意供养他，啊，我来陪他们，啊，这才能成就，啊，所以不是那么儿戏的，哦呀，我要来报名胎的吧，那还行呢，那人那50个人就不必挑了，太多了。啊，所以人家问我的时候，那要怎么样才能参加这个班呢？先到汤池去学习，啊，到汤池去学一年，啊，在那边什么，在那边教一年，啊，你能在汤池教一年，教得很有成就，啊，大家赞叹，由汤池那边的时候推荐，啊，所以我们不是报名，啊，是要你自己真的去教。你这个基础的伦理道德就真的做到了啊，你对学生啊，对朋友，对同事啊，对这个宾客啊，到汤池去访问学习的人非常之多啊，今天他们打个电话来非常欢喜啊，有19位到那边参观，是县的代表，就是10几个县，每一个县一个代表到那边参观，而且的时候每一个人呢还捐了100块钱，他收了1900块钱，就难得了，这是各县这个县代表的时候要支持我们这个中心的啊，非常非常难得。啊，所以一般做官都是要钱，就是就能送钱来的，这个太难得了，太难得啊！所以虽然其实不多，但是好事情。如果全国每一个县的时候都派代表送，那我们的钱就用不完了。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制度、一定的方法啊，我们才能够真正培养人才出来啊，所以现在学校为什么出不了人才，你就明白啊，所以为什么大学给我的教授我都不去上课，那上课浪费时间，学生心浮气躁啊，那有什么求头啊啊，所以我是很欢喜呢跟大学生教授我们举行座谈会啊，我们来交流啊，这个倒很好。底下一个问题，请问释迦佛说法49年，是以化身说的吗？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佛经，有没有可能最初整理的弟子或已经是和历代祖师加入个人的思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是化身，是应身啊，应身就是也是有父母，也是有投胎啊，这叫应身。那化身呢，没有父母，变现他事情办完了就没有了，你再找不到了，那叫化身。所以化身是时间短，大概都是对一两个人，不是对很多人，对很多人要用应身啊，跟我们的身一样啊，这才行啊，不能有两样啊。那么我们这个佛经啊，确实历代都有人怀疑啊，因为佛说法的时候并没有记录啊，所有一些经典都是佛灭度之后弟子们的记录，但是集结经典的这些弟子以及在中国翻经的 这些法师都是真果的人，这不是普通人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也有这种疑问啊，李老师告诉我，三阶翻经，你看底下那个翻译的人，三藏法师啊，李老师告诉我，至少啊，他们都是三果以上啊。那在华严经上讲呢，三果以上是什么地位？我们实性的菩萨啊，实性菩萨大概是第五性到第六性，最低呀都是这样程度啊。那么还有高的，高的有初住菩萨啊，到实性初住菩萨叫已经的，极接近的时候，里头很多佛菩萨再来的，那不是普通人啊。所以对于经藏不能怀疑啊，怀疑你什么都得不到啊。这个真正的原理原则，你真诚到极处啊，碰到就会开悟啊。所以中国六祖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啊。六祖不认识字，你要是这个经历的有问题，他不知道，他不认识字，他也没念过经啊。可是别人把经念一念的时候，他就都懂了。他给你再讲一遍的时候，你就开悟了，大彻大悟了。这是什么道理我们对经典看不懂，看不出意思，要怪自己，自己业障太重啊，烦恼太重啊。如果你真的把烦恼断掉了，这个经一看意思就出来了。我讲经的时候曾经说过啊，不但是佛经里面字字句句含无量意，我们世间小学的小朋友念的课本字字句句也是无量意啊。佛法里说的，圆人说法无法不圆，真正觉悟的，你要是让六祖大师讲讲小朋友念的小狗叫小猫跳，你看看他讲的跟华严经一样，那他真的讲无量义出来了，那他程度不一样，境界不相同啊。啊，所以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说，他一生所讲的没有说一句经的，谁要说他讲讲经是谤佛啊。这一句话就是当头棒喝啊！你怎么能怀疑他？你怎么能批评他？他没有说过，他要说了，你可以批评他，没说。49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你就无法批评他了。我们这个世间有说，有说就可以批评，他无说，啊，无说而说。啊，你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你有听。所以你就不懂啊！要怎样说懂了？哎，无听而听，听而无听，你就懂了。妙就妙在这里，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这个周家确实是有真理存在，我们是被迷惑了啊！佛菩萨的教诲没别的，启发我们的自信，帮助我们觉悟啊！只要我们放下迷惑颠倒啊，放下贪嗔痴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一样不同啊。我讲华人的时候也有不少次的透露啊， 大方广佛华严经说是我们整个宇宙啊，我们看这个经文是整个宇宙的一个说明书啊，真正的华严经不在经本上，真正华严是整个宇宙，整个的人生啊，所以你才晓得那个法无量无边无有止境啊。底下第七个问题是，请问没有开悟的人如何能坚定相信有六道轮回啊，因果轮回？这个佛说的，你没有开悟能相信的，是你有善根啊，你会真心不疑啊。另外呢，没有开悟的人呢，他听到这个事情，他求证啊，或者是他真的见到了。啊，真的遇到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啊，有个老先生，年龄大概就是像我祖父一样，啊，大我39岁，啊，真的是祖父辈了，啊，非常慈悲。我26岁，好像他那个时候是。将近快到70岁，将近70岁了。他告诉我，他学佛的一年，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那个时候做官，是西康这个税务局的局长。啊，他管这个财税的。这有一天晚上，跟朋友们打麻将，打到很晚，啊，大概是夜晚呢，2-3点钟，这散了局，啊，回家去了。那个时候官虽然做大，也没有车，要走路啊，啊，要走路回去啊，啊，他回去的时候。这是夜深啊，路也很远，大概总要走半个多小时。他说在路上，就看到一个女人在他前面不远，他也就无所谓了，反正都是同一条路嘛。他说走了很久，忽然想起来，他说这么深的夜，怎么会有一个女人的时候单身走出来？这么一想就汗毛直竖。他说仔细去看的时候，只有上身没有下身啊，这么就下了身。从此以后他相信真的不是假的，亲眼看到的。他说绝对不是看花啊，为什么时间很长啊，在一块走的时候将近半个小时，你说是啊。他说从此之后他相信这真的。这是他相信佛入佛门的啊，所以不相信轮回呀，不相信因果，你就从细心呢，从你这个一生经历的过程当中，你去留意啊，你一定会见到啊，这因缘果报真的也就在眼前啊，细心观察，通通能够看得到。看到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了。底下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每个人本来就是佛，还是只是有佛性而已？如果本来是佛啊，是和释迦佛一样的果位啊，以后即便成佛，是否还会退转？因为看不懂楞严经，所以请求法师解惑。这个问题我不跟你讲，你慢慢听经啊。啊，是确实是世尊在楞严经上啊，这个问题是 富罗那尊者问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有很详细的解答啊，在楞严经上。看不懂经呢，看注解啊，楞严经注解比较好容易看的圆因法师的注解啊，圆因法师有楞严经讲义啊，在30年前我在香港讲楞严经，就是采取圆因法师的讲义啊，因为他是近代的人啊，虽然是用文言文写的，很浅显的文言文啊，不难懂，你去看注解啊，注解看不懂的时候多看啊，古人讲嘛，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为什么呢？1000遍念下去，你心定了，定了就会开悟，就懂得了啊。现在为什么不能开悟呢？给你讲你也不能开悟，为什么？心浮气躁啊，你心没有定下来啊。我跟张家大师3年啊，我在他老人家里面学出很多道理啊，他话不多啊，那我们每一次去啊，星期天去都是2个小时，2个小时说多少话呢啊，我想没有超过30句话，他话很少啊，他要你什么呢？他要你定下来啊，所以跟他在一块坐的时间很长啊，不说话啊，眼睛看眼睛问他一句话啊，总是要好多分钟之后他才答复你，他要看你整个定下来了他跟你讲啊，你没有定啊，你还有妄念，他不跟你讲，你讲了没用处啊，所以话很少，可是呢你会记住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学法很厉害啊，一定要你全心精神贯注，心静下来啊，所以古人讲读书千遍呢，就这么个道理啊，你心定了，你专注了，会悟出来。底下第9个问题是：所有的相都是心性变化出来的，请问心性呢，或者是佛性，又从何而来？证到什么果位才能知道那是不生不灭？大乘教里面讲，证到拔地，不动地，你这个真相啊，你就完全能够明了了。啊，那么现在科学家对这个道理逐渐逐渐讲法的时候，跟佛法很相接近啊。如果你不懂这个呢，多看这个科学的书籍啊，这个科学特别是讲这个量子力学，讲微观世界啊，你先去研究这些东西，你先有个概念，然后这个佛法讲啊心现识变的道理，你会体会得到。下面一个问题，若是植物人的大脑已经死了，家人禁止给他食物一直到死，请问是否等于杀生？这个是错误的啊，我们纵然对于植物人也要照顾他啊，也不能够断绝他的饮食啊，断绝他的饮食，这个确实是非常不仁慈啊，一定要照顾到。下个问题是：若知道自己得了绝症，活不了多久，为了孩子和父母啊以后的生活，所以买个保险赚保险，请问算不算偷盗行为？这个 不要问别人，问自己。真的得了绝症，现在山西小院给我们做了最好的例子。如果你真的是孝养父母，真的要教养儿女，我相信啊，你应该还要多住几年，你那个病会好的，绝症也会好。为什么呢？你自己的业报是没有了，我现在是为别人，要托别人的福，别人有福，你就会常住，到别人没有福了，自己寿命也到了，那是可以告别了。第十二个问题，请问人从哪里来的？从无人到有人的时代，其演变过程呢如何？这个没有法子细讲啊，可是我们讲华严经的时候希望你多听啊，华严经讲过啊，在这个世早很早了，在世界成就品啊，在这个华藏世界品啊，都讲过这些问题啊，可以从前面呢看起。十三个问题，他请问佛菩萨为何不现出大音声和大光明，让所有的世界的人畜生在同一时间能听到佛菩萨讲法？虽然我们有业障，但佛有大神通，是否能帮助众生见闻佛菩萨？要告诉诸位，不能啊！为什么不能？这个大乘经教上讲的很多，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他怎么想法啊？那我们现在这种想法都把佛菩萨当作是我们普通的人，都起心动念，他可以这样做法，他倒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说他怎么想法啊？所以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那么感应道交的例子，我们在江本博士的水试验里真的得到了科学的证明所以佛菩萨与众生呢是感应道交换一句话是他是被动，我们是主动。这个就是大经里面说佛不度众生的道理那么佛应化在世间帮助我们是阶段性的是帮助你初学，初学还是这个感应绝对他没有意思，是我有个意思动个念头了，那他就变成凡夫，他就堕落了，没这个道理的那么我们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了不起所以一切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去反省才能解决问题碰到疑难问题不要向外面找，从内心里找这才是解决之道那么佛法讲得很清楚真正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看破放下，你放不下吗放不下什么？放不下执着所问的不是全是执着吗？全是分别吗？你真能够把分别之放下了，你还会有问题吗？你就不必到这儿来了，我们大家都损失 所以通通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碰到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关的时候，自己要冷静点，啊，往里面去找，不要往外头。啊，外面是越找越复杂。今天的问题都是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底下一个问题，地藏经说在梦中啊，可亲临我们看到注卷书，请问为何不能让我们在清醒时候看到？我每天念地藏经，但疑问很多，请求开始。你所以看不到，念地藏经看不到，就是因为你疑问很多。你要没有疑问呢，你就看到了。不但的时候在梦中可以能够看到，不在梦中也能看到。那所以嗔这里真诚到基础，它就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而感应道教跟我们最容易的是轨道，轨道跟我们最近。啊，就像住在隔壁一样，最近啊，最容易起这个作用。啊，那么天道的天道距离就远一点，啊，那个功夫就要更深，啊，所以见鬼也不难。啊，我过去一个朋友，啊，也是同学，啊，在抗战时候念书的时候同学，以后在台湾呢，我们又碰到了。我出家之后，他也出家了，啊，那么我跟老师学讲经。他想到讲经啊很辛苦啊，人家未必相信啊，所以他呢去学秘去啊，跟这个去上司啊去学秘。他说我一现神通，人家不就相信了啊，他就学神通啊。那么学秘首先就要拜佛啊，大概是在他有期限的啊，先刻十万大头啊，就拜十万拜，啊，就密宗的大拜，啊，十万拜，他非常用功，啊，很难得是个好修行人，啊，大概学了一年，他告诉我，他看到鬼了，啊，每天看到就跟平常我们看到人一样，啊，他说每天到黄昏的时候，啊，我们的黄昏是鬼的早晨，啊，就有稀稀落落就看到了。他说到九点钟十点钟还是满街都是啊，他看到之后最先害怕了，以后变成习惯了，以后也不害怕。人鬼杂居，凡是有人地方就有鬼啊。他到第二天啊，天亮的时候，所以鸡叫的时候，慢慢就少了啊，人鬼杂居啊。他看遇到前世的啊，前世的家亲眷属，对，遇到以后还给他供牌位啊，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学神通、神秘通、鬼通，不过常常跟鬼往来呢，脸上有阴气啊，气色不好啊，人好像浮肿。脸上这个没有光彩，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说固有因缘，这没法子，啊，他相信这个，啊，没法子，好像到第二年是第三年他就过世了，啊，所以这个修学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遇到真正善知识没有信心。这是很可惜的一桩事情。 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去五台山照了一张啊，观音菩萨的画像，但是由于角度啊不好，照成半身的照片。请问，这样半身的照片可以供养在家中吗？啊，我们供养佛菩萨，供养全身，啊，不供养半身，啊，尤其不能供养一个佛头，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忌讳，啊，这个不好，啊，这个常识要懂，啊。他的母亲绣了一幅观音菩萨全身的画像，但是衣服把脚遮住了，这样可以供，这可以。啊，衣服遮住脚没有关系，啊，那不是脚没有了，是衣服遮住，这个没有关系啊。嗯，好的，现在时间到了是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